欢迎收听轻描淡写即时文库，这是一个描写人性故事的节目。大家好，我是 Dog，
我是 Side。
之所以会叫即时文库，代表系列内容将是更短更轻便的小故事，就像即时商品一样，打开就能服用。本集的故事是街头的希望，那我们的故事就开始咯。这是一个发生在寒冷冬夜的暖心故事。刺骨的寒风冻结着每条街道，霓虹灯独自在夜幕中闪烁，显得这个城市更加孤寂。那孩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独自走在街道上四处张望，难道是跟母亲走失了吗？
你怎么会在这里？你妈妈呢？
一名女子从她身边经过，留意到她的状况，停下脚步想要帮助她，不料这孩子却转身逃跑。女子没有放弃，继续跟在她的身后，无法辨识善恶的她只能不断逃跑。她跑得更快，躲得更远。最后被逼到无路可退的她逃到马路上，一辆急速行驶的车辆突然出现在马路上，没察觉到危机的他正胆怯地看着刚刚追他的女子。女子不敢轻举妄动，生怕会吓到他，让他往马路的深处跑。女子只是在行人道不断地叫喊着，眼看行驶的车辆离他越来越近，且丝毫没有减速的打算，女子揪着一颗心，瞪大眼睛发出尖叫声。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一位大学生冒着生命危险冲到马路上，将他一手抱起，他索性躲过这场死亡车祸。获救的他在那名大学生的怀中发出婴儿般的哭声，围观的路人赞叹着压抑着，你一句我一句说出刚刚的情况有多惊险。看着获救的小猫，女子才终于露出安心的笑容。接着人们纷纷对幼猫提出救援行动，超商的店员给予箱子，救他的大学生给予保暖衣物，好心的路人给予温牛奶，路过的大妈给予动物医院的地址，而女子则给予小猫爱与承诺。原本在街头流浪瘦小又无助的幼猫，现在窝在纸箱安心地喝着温牛奶，身边还有供它保暖的衣物。此刻的它正被带到动物医院，准备接受妥善的照顾。这不就是人们最想看皆大欢喜的结局吗？好啦，故事说完了。觉得故事太短吗？那我再说另一个故事吧，一个关于我的故事。这是一个发生在寒冷冬夜的虐心故事。刺骨的寒风冻结着每条街道，霓虹灯独自在夜幕中闪烁，更显得这个城市更加孤独。冻人的北风呼啸而过，破烂的衣物无法抵挡寒风的侵袭，冻得骨头仿佛都要碎裂。我的胃早已空荡蠕动，痛得我咕噜作响，嘴巴干裂，消瘦的脸庞透露出无限的疲惫。我的存在仿佛只剩下一丝微弱的火花，但没人在乎，我的生命早就已经被这个社会遗忘。在这里当街友也好一段时间，但从来就没有人正眼看过我，一次也没有。然而这样的我却亲眼目睹了一场一群人在寒冬中拯救幼猫的暖心事迹，这让我重新燃起希望，相信善良，相信人心，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是会有好事降临。看见女子带着幼猫从我身边经过， 我用仅存的力气向那位好心的女子求救。
那个小姐，可不可以拜托你帮帮我？
啊，今天好冷哦，为了可爱的小猫咪，等一下我们去买个暖气好了。
女子装作没听到，低着头快速通过。看着女子的背影，我放弃了，绝望了，我感觉到生命正在缓缓消逝。突然刮起一阵强风，吹熄了我的希望，也吹熄了我的生命，也让这篇故事有了圆满的结局。感谢收听轻描淡写即时文库，以上是街头的希望的故事内容。
你有没有觉得这次的故事跟以往的风格不太一样？对，因为这个其实就是我把我目睹的东西然后把它写出来而已，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
没有什么哦？你是说遇到流浪动物吗？还是遇到流浪汉那段？
我可以补充说明一下，就是有一天我去外面的时候，然后过马路就看到有一个像是黑布的东西在马路中间，远远的看啊，然后那时候就看到有一个大学生，他就急急忙忙的冲过去把那个东西抓着，然后就带回马路旁边，所以那时候就觉得有一点好奇，就走过去看。
哦，黑色的布。
对，然后后来看到他抱了一只小黑猫，幼猫。
哦，你可以再失礼一点。
为什么
用黑色的布来
形容？可是因为我很远的看啊，就远远的。
哦，
对，你会看的，你以为是一块布在那边。
OK， 那他是不会动吗？还是
就可能他在马路中间很害怕，他就因为他刚好在那个黄线上面
徘徊，是不是？
对。
哦。
可是因为没有看得很清楚，我只看到隐约就看到有一个东西在那边。
OK。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很多人好像跟我一样，就好奇过去围观嘛，然后大家就看到那个学生抱着一只猫，然后大家就在讨论说，哎，这个猫，哎，要怎么办，怎么去处置？因为刚好像放在马路旁边，他就自己跑去马路上了。
啊，
对，然后这时候就是有一个超商的大妈，她就拿着个箱子跟牛奶，就说，哎，你先把那个猫放在里面，然后让它喝牛奶。我觉得蛮温馨的，
是蛮暖的啦。
对，然后后来又有另外一个路人，就是看到说，哎，猫放在箱子里面嘛，他就觉得，哎，好像少了什么，他就赶快去买了一条毛巾还是毯子，就给猫小猫咪垫着，
怕它失温就对了。
对，
反正就是你故事里面的内容嘛。
对，就是完
你重复一次似乎没有必要。
没有，可是我就觉得，而且拿到最后，就是在旁边冷冷看那个大妈，就是一个阿桑，他突然走出来说，啊，不然这样，我带你去附近一间兽医，我跟那个兽医很熟。
连这种人都有。
对，他说，哦，那兽医很有爱心，人很好，这样子，然后就赶快把大学生带去那间兽医店。
那只小猫的运气相当之好啊！要知道，我们平常要遇到一个跟兽医刚好跟兽医很熟的大妈，其实我觉得不那么容易啊。
可是我觉得，就是你看，像我们之前社区也有收编一只小猫啊。
嗯，对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对就是帮助动物这件事情其实是蛮友善的。
我相信。
对啊，你还记得我们之前不是有一次，晚上带狗去散步的时候，也去帮助一只流浪狗。
哦，我们有给那只流浪狗一个代号，阿黄。
阿黄。
对。
对，因为它是黄色的米克斯，对吧？
对，你在讲米克斯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脑海里突然冒出米克夏。
为什么是米克夏？
不知道。好啦，塞德跟我一起带我家小狗去散步，然后就在附近的公园就会看到这只阿黄啊。
阿黄啊。
对，因为这只阿黄其实它是固定时间就会在我家附近的公园还有一些巷子里面去巡点。对，它就是巡逻兵啦，附近巡逻兵。那就是但那只阿黄它的身形其实相当消瘦。
对，它虽然是偏大型犬，可是它很瘦，非常瘦，瘦到是可以看到骨头的那种。
对，然后你跟它眼神对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好像充满绝望，然后又很害怕。
我有注意到它的尾巴一直都是下垂的。
对，就尾巴一直垂着，然后连我家养的两只吉娃娃，对，靠近它它都会吓到。对，他都会吓到，就会觉得说你以前是不是有被虐待，或者是比较不好的经验，因为连我们想要接近他他都会躲开。因为我们带小狗出去散步嘛，所以手上就是会有带一些小狗零食，连我们真的想喂他他都会表现出很惊慌失措的样子。
我记得他还跑掉了。
对，他最后跑掉了，就是我们想说，哎，看他好不好，我们在离开之前我们还特地开车在附近晃了两圈，就最后没有找到他。对，但他就是固定时间会出现在我家巡逻了，
就是我那时候就是想到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去很乐于去帮助那些就是陌生的流浪动物或小孩，但如果今天对象换成是成年人街友或是流浪汉，我们好像就会有点迟疑或是甚至不敢去帮助他。那在我们探讨这个问题前，我想先回到我们原本的那个故事。对，那时候我就是看到了这个情景嘛，就大家帮助小猫这个情景，所以那时候我心里的第一个想法是，哇，台湾人真的好善良，
蛮暖的啦，毕竟是亲眼看到这种救助的行动。
对，然后我第二个想法是，假设我是一个需要被帮助的街友或者是流浪汉，就是我看到这样的情景，就是我会想我的心情会作何感想。
哦，你觉得流浪汉会吃味是吗？
不是，就是我该去跟这些人求助吗？就是这些人明明就看起来是很有爱心的一群人。
嗯，
对，所以这篇故事就是因为这样而诞生。差别在于就是现场真的没有流浪汉啦，只是那时候我心里这样想。
对，流浪汉就是你自己延伸的嘛。
对，
你就看到小动物被拯救了。那如果今天换作是流浪汉呢？
就是换作是一个需要被帮助的人。
对，就是真的很需要被帮助的流浪汉阿贝。假设他这个时候看到此情此景，会不会想要跟这一群人求救？
所以我在想，可能那些人他们对于就是在求救这件事情上会比较困难。就回到我们刚刚的问题，就是我们对于主动去帮助那些陌生的小动物或是小孩，都是非常主动或积极的，甚至可能会觉得哦，不求回报。可是如果今天是遇到一个就是假设成年人甚至流浪汉或是街友想要寻求你的帮助的话，你可能会有一点迟疑，甚至会想要避而远之。
哦，当然了，这是一定的。
对啊，那我想问说为什么会这样？
我觉得有接受过公民教育的人大概都会理解，就是你其实即便现在在这个社会，你帮助随便帮助一个人都是有风险的。对，何况你的对象是指街友，我们没有任何歧视的眼光，而是他有一个风险存在。
这让我想到以前呢、啊，我妈就是在上班的时候，她跟我讲的，就是她看到一个就是类似像街友的老人，就是倒在路上
啊，
对，因为他就是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然后牛仔破裤什么的，然后身上就拿一个塑胶袋，然后倒在路上。那时候我妈就是哦很紧张，想说他是不是需要帮助，就赶快下车去看他的状况。
对，
结果那个阿伯就说哦那个他被我妈撞到，所以要求他赔偿医药费。
哦，碰瓷的。
对，可他连碰都没碰，他就整个人就倒在那边。而且他那个阿伯很聪明，是他会抓视野死角，就那边完全没有任何的监视器。对，而且那时候还是就是上班的巅峰时刻，所以我妈根本没有时间去处理这件事情。
对
对，可是那阿伯就是说哦，他要报警啊，要干嘛的、啊？说哦，你看他的裤子都被他裤子已经很烂了、啊，就说哦，你看我的裤子都被你撞破啊，干嘛干嘛的。最后我妈真的就是塞了3000块给他，然后因
为哦塞不少哎、欸，
可是因为那阿伯一直说哦，你知道我这裤子什么要3000块啊，我的怎样怎样的啊，然后还要赔医药费干嘛？我妈就拿3000块给他
，OK，
然后阿伯就很开心的离开。
对啊，哎，其实这种状况好像在台湾很蛮常见的啦，就是新闻啊或者是那种爆料公司常常会有，但通常像这种人很多都是惯犯，以后大家遇到这个状况真的不用害怕，你就是报警。很多时候辖区的员警可能都已经知道这个人是谁了、一过去就知道哦，你就是来诈骗，你就是来碰瓷。
可是我觉得那阿伯很聪明，是故意挑人家赶上班的时候。
对啊，就是他们一定会有策略。
对啊，所以我觉得
3000块他一整天就回本了。
是啊，只要倒在那边，可能他下一次又在看又赌到一个人，他可能一整天就赚了10000多块。
对，机会教育啦，以后遇到这种状况你就是报警，即便你今天真的碰到他，然后你这样子跟他私底下讲好，他以后都还是可以反咬你一口。你当下掏给他3000块，其实这个阿贝可能一个小时想一想不对，或者他还是想弄你，他还是可以去报案的。
确实是。
对，而且你交出3000块的这个动机，当下其实就会让别人觉得说你是不是心虚，你是不是真的撞到人了。
嗯，
对，所以我们还是提倡一下，现在的大环境真的很可怕，你遇到的话你就报警啊。通常像这种人听到要报警，应该自己可能会跑冰块了。
嗯，
对。
但我妈过了那一次之后，她真的是看到这种她就会有点怕。对，哎，你还记得我们有一次在路上也是遇到一个阿伯，就是躺在路上吗？
对啊，
骑车的时候。
对，骑车哦，那是一个哦。有另外一次是我想到是有一次我开车出来，在一个小巷子，也是一个阿伯，而且他正脸朝下，我不知道，
好恐怖。
对对，然后那个阿伯就慢慢，因为我就有点尴尬，我就离他很远，因为其实我开的车子很大台，视角很高。如果那个时候不是白天， 如果那时候不是白天，我可能真的会不小心念，就真的很容易没看到他，你知道吗？嗯，因为他，而且他穿一身黑，倒在柏油路上，然后我就看，我就离他远远的，不是我很邪恶或怎么样、啊，是我当下的反应，真的是我觉得很衰。说实在话是，今天你看这个人，其实我遇到那个阿北，他其实真的是有困难的，他真的是不知道，他可能前一天喝了酒，然后他又是独居老人，然后就倒在那边。旁边都是他呕吐物、
欸、所以你有下车去看他？
有，我就只能够看他，我离他其实离他一小段距离，我就赶快停下来，因为我当下第一个时间的反应就是很怕他反咬是我、嗯、是我撞的，然后我当下第一个时间我就一拿起手机，我一边报警一边在看巷子口有没有监视录影器，假设我
保护自己，
对，报警了之后他真的反咬我一口，我有没有保护自己的方法？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很多这种就是会让人失去信心不愿意帮助别人的案例，你真的遇到了，其实我觉得真的会影响到别人帮助的那个意愿，当然我最后还是选择报警啦，嗯，对，因为那个阿
北至少有一个公正的第三方可以帮你们，
没有，说实在话在警察来之前其实我心里抖抖的，
你怕他突然干了什么事这样？
对，我很怕他说哦，你开车嘛，你毕竟是一个上班族，然后又开车，那我是不是可以对你狮子大开口？其实我当下怕的是这个、欸，是不是间接证明我这个人蛮没品的？是啦，我是蛮没品的，但我必须要说，其实我不是不想帮他，而是我很怕麻烦，我很怕我因为我做这件事情延伸出很多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我可以再讲一个我自己遇到的吗？就是帮助人也是蛮惨的结局。
你这样问我妈，这是问句吗？
可以吗？
请你讲。
好哦，好凶哦。就是我记得以前就是我学生的时期，学生时期，然后我有次到西门町、嗯，然后一出西门町站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有一个女生，年轻女生，她说：“不好意思，可不可以帮我填一个问卷？”
等一下，这个东西。好啦好啦，你继续讲。
我那时候还学生，我无法判断。然后那时候我当然是觉得好麻烦，不要。然后说你可以帮我填一下下，就一两分钟就好，因为我今天问卷没有填完30张的话，我是没办法下班的。你可不可以帮我这个忙？
反正就是爱心笔或问卷之类的。
对对，类似这种的。可是那时候我就觉得，哦，我帮他填一填，他可以提早下班，我觉得好像可以帮助到他。
OK，
我就说，哦，好，我帮你填一下。然后他就很开心，然后说，那我带你到填问卷的地方。其实那时候我就
直销。
对对对，类似这种的，他就把我带到一个附近的一个小房子的地下室，而且还是地下室哦。
其实你也蛮敢的。
可是那时候我就是已经被他拉过去了，你知道吗？就是我想拒绝，可是他已经就是硬把我拉过去。嗯。然后到那地下室，我就填完问卷，填完问卷我就想立刻走。他说：“哦，你把你都来了，不然要不要试试看我们的产品？”他就开始啊拿一些保养品涂涂抹抹在我手上，然后就说：“哦，我们这些东西多好多好多好，很适合你啊！”叭叭叭开始介绍。那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好想走。然后他就说，那不然，因为而且他里面还有一些就是像是天涯地的那种人，就站在附近这样子，我就觉得有点怕。
对
对，然后我也很怕，就是没有付钱买他的东西，我就出不去这样。然后他就说，你就买一下嘛，什么，不然你先加个，就是付一点钱，然后加入我们的会员。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就说，可是我钱包真的没什么钱，因为我学生很穷，我那时候就打开钱包说，我只有200块。他也真的看到我只有200块，他就说，哦，那不然这样，那你就先付200块的定金，你可以下次再来付尾款。我就把200块交给他之后，我就赶快跑掉了。嗯，对。然后我下次再去的时候，那个地下室已经搬空了。
他应该只是可能租一个地下室来做一个就是招募大会啦。我觉得直销一直都是这样，但好啦，你把直销类比成。
但是因为他很用意，就是你可不可以帮助我一下，就是哦，因为我现在问卷没有填到30分，我今天没有办法下班。
好啦，在早期台湾民风淳朴的时期齁，台湾人很吃这一套啦。
对啊，然后所以从那之后，只要所有人在找我来填问卷，我说没空，不好意思，烦，走开。我就变得很讨厌帮人家填问卷，因为我觉得那件事情给我阴影很深。
哦，那为什么我觉得你这个类比怪怪的？好啦好啦，
到底哪里怪怪的？
好啦，那我们还是呼吁一下，虽然很不攸关，但以后大家遇到这样子的情况，还是勇于说 no 好不好？不管是爱心笔，不管是直销，还是一些卖保险的朋友突然找你喝咖啡之类的，你不想去你就不要去，
勇敢拒绝被人家砍单。
对，好，感觉好像可以套用在很多产业。好啦，那。我们接下来先念一下 First Story 的留言好了，后面还有 QA。 好， First Story 的留言， 兰斯洛他在即时文库第九集《美梦成真》留言说，这集没有人死了，但是又有人死了。
你还记得《美梦成真》这篇故事在讲什么吗？
说实在话，我自己都有点忘记了。
好，
然后再来是即时文库第二十九集《叛逆的乖孩子》，他留言说，他留了一个情境啊，他说妈妈说，今天你也会睡到自然醒吧？
孩子就说，不，妈妈，我要准时起床，然后去上课。
妈妈说，真不愧是妈妈的乖孩子。好啦，谢谢兰斯洛的留言，而且他啊，兰斯洛应该是重刷我们的集数吗？
对啊，他上次的留言是在更前面的集数，流浪狗那一集。
他真的是一集一集往后看，好暖哦，非常感谢。好啦，我们真的非常需要点击率，我们呼吁就是一些旧与新知听众朋友们，对，就是不管你以前听过也好还是没听过也好，没事都可以刷一下我们旧的集数。
对啊，还是一样好听呢、啊、
对，塞德会很开心，
对，我也很开心，
对，我也会很开心，整个轻描淡写都很开心。我大概花了五秒在讲这个废话。好啦，那我们在本周的留言回复之前，我们先补一下上周的 Q&A 回复。
我们上一周 Q&A 的题目是就是分享关于爸爸父亲就是有趣的事情，
对，然后那个时候有念到一则留言嘛，啊，我再补充一下，当时上周的 Q&A 是匿名留言哦，对，那时候我们有念到一则很黑暗的留言，他说爸爸让我不明不白负债250万，好有趣哦。对，那这个听众是这周又密塞的说他想要把这个内容再补清楚一点，对吧？
补得真的很清楚。
好，这名听众把脉络补得很清楚哦，他说当时爸爸就是拿他的印件跟身份证去钱庄借钱，
还是地下钱庄，
对，当时他还特地请假陪爸爸去借钱，那因为那个时候他要赶回去上班，所以没有看得很仔细就签了，对，然后他其实听众一直很不能谅解哦，你看他的留言其实满满的怨念，
对
对啦，被自己的名字被爸爸拿去借，跟钱庄借钱，肯定是很多怨念的。那他还有特别强调说，其实他觉得真的很冤的是，爸爸从来没有跟他说他借的这些钱用去哪了。对，但最后他还是帮爸爸还了这笔钱。
对，因为他很怕那些地下钱庄的人来跟他讨钱，
对，会来找麻烦啦。
对啊，怕什么会被砸鸡蛋啊，或是绑人啊，或是做一些有的没有的。
对啦，但还是呼吁一下哦，以后真的遇到这种状况，就是他可能借了150，然后后来又团变250，然后后来还跟你要一栋房子，这种东西吼，你就不要妥协，就不要妥协，你就是报警，你就只能报警，你赔他一栋房子，你就要赔他第二栋，对，这种事情是永远还不完的，以后遇到这种状况，大家要勇于求救，然后也恭喜你，只能说你真的很辛苦啦，因为我很清楚背一笔庞大的负债，然后很长时间的去还债这种感觉，所以恭喜你终于走出来了。
我刚刚以为你要呼应就大家不要把身份证跟印章乱借给别人，或者当那个要保人。
其实我觉得是基本、
保证人，对不起我讲错，
但我觉得他状况不一样啊，他就知道是去借钱，但他是因为他是他爸爸，我们的听众单真的就是因为孝顺、对，但我们还是呼吁一下啦，大家孝顺有很多种方法，如果真的遇到这种状况，请勇于说 no 好不好，借一小条花一大条，而且都有房子，如果只是150万、250万，其实你大可以去跟银行借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念一下本周的 Q&A 留言。
好，那本周 Q&A 的题目是，不熟识的人或是你帮助的陌生人突然要送你饮料或食物时，你会怎么做？
这个问题啊，我一听到塞德问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大概在影射什么问题。
对，可是你不觉得这个是跟这篇故事原本没有什么关系吗？
微妙啦，微妙的关联啦，
但是我还是可以讲一下。
好，你说。
对啊，因为那时候我在想到就是帮助流浪汉这件事情，然后我自己反省自己，说我到底有没有去实际上帮助街友或流浪汉。然后我想到以前有一次我在上班的时候，就是一个阿伯，他就跑过来跟我说，不好意思，我已经很久没有吃东西，我身上没有钱，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笔钱，然后让我去吃个东西。然后听完的当下我是拒绝的嘛，就是我也会怕，所以我说哦，那个我现在不太方便，我赶紧去上班。 我就离开了。然后后来我离开之后，我就觉得说啊，如果他真的是需要帮助，那他真的没有吃这一餐，可能就饿死了，或是怎么样的，我心里也会觉得过意不去。所以我就到附近的早餐店买了两个三明治，然后再拿回去给他。然后阿伯脸上很戳，说：“哦，你怎么会给我三明治？”
对他其实。他其实可能真的没有缺食物，你知道吗？这就跟那
他跟我说他肚子饿啊，
他要跟那种在公车上面讲说，哦，我缺钱坐车，你可不可以借我200块钱让我搭车回去的那种人，我觉得87分像啊。就是你真的遇到这种人，他跟你说他没钱买火车票，你去帮他买一张火车票，看他谢不谢谢你，搞不好他会很错愕，他
要变现好麻烦了。
对，我在台北。车站就是比较好要钱，你直接把我送到嘉义去不一定比较好要钱啊。
可是因为我的
原对我哎、欸，等一下我澄清一下，我没有说嘉义比较没有爱心，我是说搞不好他比较不熟悉嘉义车站的环境，
很懂得保护自己嘛。
对，保护自己，做好做慢。
然后我先说，因为我的原则是我不给钱，就是我认为钱你是必须要用劳务去换取来的，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卖玉兰花的话，哦、我会愿意。
塞德要开始不叫了，
我没有不叫，我只是觉得就是你钱，我不会给人家，我不会给人家乞讨。
OK，
对，我觉得你必须要 用东西来换，所以那时候我是给他食物。对，可是后来我后来就是想说，如果今天是我收到了一个陌生人给我的食物，我敢吃吗？所以本节 Q&A 就出来了。
OK，
对，因为刚好我们最近有遇到类似的状况。
只不过我觉得我们的状况比较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对，当时我们遇到的情况是豆哥出去买晚餐，然后看到一个阿伯从一家热炒店走出来，大包小包的，然后里面的东西不愿意撒出来掉出来，他买了很多东西， 那我就帮他捡啊，帮他收，然后那个阿伯就看我就帮他忙嘛，他就很好心就塞了一盒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是看起来很像食物，他说来这个给你吃，谢谢你。然后我一直跟他说不要不要，但是他最后还是塞给我了。对，总而言之我当下其实蛮错愕的，其实第一时间我有点不知道，或甚至是有点不敢去吃他给我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其实你也知道这个人就是从热炒店走出来，
当然就会怕怕的。
对，但你就会觉得微妙吧，就是觉得有点怪怪的。第一个是我就真的不想收啦，我对，然后第二个是吃陌生人给的东西真的好吗？
对，可是最后我们还是吃掉了。
对啊，毕竟那个情况是他从热炒店走出来，如果今天他就是我是在路上马路上随便就是帮一个阿伯，他可能扶他过马路，然后他塞一盒不知名的东西给我吃，我可能
说这我自己做的哦。
对，我可能真的不太敢吧。对，
然后我可以讲一下最近我也收到类似这样的东西。就是我收到我们管理员送的一瓶绿茶。
这个可以讲
不行吗？
我不知道，你继续讲下去啊。
那就有一次我运动回来的时候就满身大汗，然后他就说哎、欸，你好你看起来就很热，那我这边有个饮料给你喝，他就从冰箱拿了一瓶绿茶给我，然后到现在还在冰箱，我不敢开。
为什么？你可以讲清楚一点
啊。就是会怕怕的，我跟他没有那么熟啊。
但他是社区的管理员，
那又怎么样？就是今天是隔壁的邻居我也会怕，就即便今天我跟隔壁的邻居每天打招呼，他突然送我东西我还是会怕。
OK，
我跟他没有熟识到我敢吃他的食物。
好，这个类比蛮微妙的，但就我觉得听众也可以分享一下，如果是你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
因为我有说这是不熟的人。
对，如果你遇到不熟的大楼管理员，你家的自己家的，那你敢不敢收他的？他请你喝饮料，你敢不敢喝？对，他就强硬塞给你。我豆哥先表达一下他的感言，我觉得是我的话我敢啦。
你敢？那你还办法喝掉？
因为大楼管理员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我觉得不太能够跟陌生人类比的职务，不管你跟他熟或不熟啦。
我觉得不熟。
好，大家就自己自由心证，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如果是你的话你敢不敢，好不好？好，那我们来念一下本周听众的留言。第一个阿格，他说遇到帮助过的人不用谢谢，我心领了，但还是顾虑安全问题，如果你真的想要报答我的话，可以给我现金或转账。不熟识的蛤啥嘞，你哪位，不要浪费我时间，谢谢。
但是不熟的人要给你钱你也会怕吧？
其实我觉得你回答这一题真的就是不行啊。 就是你的答案没有任何参考价值，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只要是不熟的人给你任何东西，你就是会觉得不行啊，你完全就是任何东西都不行的那一派，对吧？
你说我吗？
对啊，因为你、啊、你的状况是已经严重到连管理员的东西你都质疑了
啊。对，我是一个蛮怕人的人。
是啦，而且看得出来你蛮保护自己的。
对
对。好，再来是夜夜的留言，他说会用比较委婉的方式说不要喝，但还是会收下。等一下，
大部分人都这样啊。
哦，我刚还以为夜夜在回答你的这个问题啊。对，
好，那下一个是圆圆，表面收下之后垃圾桶。
我觉得这应该真的是蛮多人的真实反应。我知道讲这件事情很容易被泡，但事实上真的很多人会这么做啦。对，所以，
但是我觉得已经就是表面收下就已经算是很给面子，没有当场就是直接拒绝或说我让他丢掉。
哦，谢谢你哦。
对，他是表现出很不礼貌。
对啦，社交还是要做啦，好不好？好，再来是那里有香菇，他说收下，可是月底的曙光。
香菇完全不一样的做法。
对，然后他说 PS， 如果留言有被念到，请大声的帮我说。妈，我上电视了。
恭喜香菇上电视了。
上 Podcast 了，恭喜你。
好，下一个是夜的留言，会拒绝但是会想带回家喝。
诚实的孩子。对，很棒很棒，好不好？匿名的留言，他说看情况，不过大部分还是会礼貌的拒绝。我相信大部分的人会这样。对，我相信大部分。
你也是啊，你也是一直拒绝那个阿伯、啊、是他硬塞给你啊。
应该说我觉得礼貌上你也不太可能会说哦你要请我好啊。
也是啊，就是啊没关系啊这样。
我觉得这也有点难啦，这有点难。其实收或不收，你如果仔细探讨的话真的是一门学问。
好，下一个是布丁的留言，送给不熟识的朋友，换他去烦恼这个问题。
什么叫？哦 ，OK，
也就是哎，我送给有一个不熟的朋友，然后突然送我饮料，我该不该喝？换他去烦恼，不用自己烦恼。
OK， 但这个人起码不会知道这个食物的来源是来自于上一个不熟的人。
对
对，又转过一手，这是第三手的饮料。好，再来是来自新加坡的莎莎，她说怕被下毒，带回家之后再考虑要不要吃。
下毒我觉得不至于，
要看啊，假设今天是在夜店，对吧、oh. 有人请你喝酒那下毒，或是有人请你吃东西下毒，他要喂你毒，对吧？那可能是有，我觉得这一题很看场合哦。
因为我想到是职场上，就是如果今天是一些你不喜欢的同事或主管，你可能会帮他加一些量，
请你不要过度隐私，把自己的状况隐私，
我不水啊什么之类的啊。
对，对啦，只不过这让我想到前一段时间那个英国的夜店真的发生很多各种很可怕的事情，
也是被下药，
就女生被下药啊，不然就是有一些人是直接可能在跳舞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是被打毒品还是怎么样。
那蛮可怕的，
就是有针头啊，就是发现自己被针头扎了。
嗯，
对，这种状况好像在前段时间在英国的夜店蛮常发生，然后也吵得沸沸扬扬的。好，再来是懒人妈妈说我不在台湾，手机要准备国外的照片，主要是不想欠人情，免费的最贵。
我猜他这个情境就可能是别人突然赖他或密他说那个我有东西要给你这样
啊。对，能理解。我刚刚还在想说，因为我脑海中想到的情境是有人拿着饮料，或者是那个阿伯就拿着菜拿给你，然后我这个时候跟他说我人不在台湾。似乎有点牵强啊。
我猜的是这种，就是远距的。
对，我相信啦，
但我觉得这方法蛮聪明的。
但豆哥可能就说实在话，我觉得你问这一题啊，他应该会投射到每个人最近一次遇到类似的状况的时候。
嗯，
对，因为通常不会把他脑海中情境描述得很详细。对，像豆哥刚刚就是可能一个很实际的情况，或者是如果今天是同事真的拿食物给你，你也没有办法用这个问题回啊，对吧？不熟的同事，
可是因为其实我也有料想到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今天有个不熟的同事突然请你喝饮料，
然后你跟他说我不在台湾。
不是啦，就是你会喝吗？
哦，我会喝。
你会喝，同事的反而会。
应该说看状况。哦。真的要看状况啊，对吧？你说同事，然后我是做夜店公关，然后我的同事，对，我是一个女生，然后我的男同事请我喝饮料，我可能还是会想一下吧。哦。对啊，我觉得这一题很多情境哎，很多情境可以讨论。
对啊，所以我才说这一题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好回答，其实它可以衍生到这个人的状况。
OK， 好，原来你是想刺探一下大家的近况啊？
对呀、
啊。好，再来淡月。
玩具，浅显易懂。
对，玩具。好，再来是嘎伟的留言，他说收下带回家丢弃，不可能拿去化验完再吃吧？
我觉得你化验肯定会化验到很多菌吧，这食物不知道摆多久。
但我觉得他讲的就很精准啊，很多人就是怕嘛，就是说我又不肯去验毒，对吧？怕他下毒只是一个比较激烈的用词，事实上是就是
不知道他会加什么东西，
对吧？除非你像罗家三娘的留言一样，他说拿出银针先试毒，本宫的命只有一条，正解。所以我们
等一下，所以那个什么安眠药那些也不会被试出来啊。
我先不回答你这个问题，但我们还是呼吁一下，家家户户都要准备一根银针啊，试毒的针啊，这才是正确的做法，好不好？
是有这种东西吗？下一个是淡淡的留言，跟他说谢谢，到对方看不到的地方把东西丢到垃圾桶，这样看起来好坏哦 QQ， 那你这样的说法是代表前面的人也都很坏咯？
对啊，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人的做法应该大同小异啦，就是第一个是几个层次嘛，表面上一定会绝大部分的人都会拒绝，就是礼貌性的婉拒，那再来就是你收或不收，也不是收或不收，是你心里面的情况会是，我真的很想喝这个东西，我很想吃这个东西。那另外一派，或是绝大部分的人，就是我就收了，然后我担心到后续就丢掉。对，几乎都是这样子。
所以今天你收到一个什么星巴克的咖啡，你会喝吗？就是你很想喝，突然间很想喝咖啡，有人送了你一杯星巴克。
我觉得以后你再问我问题，我都要把定义跟情境问得很小细，什么情况，谁，我跟他之间的关系如何？
管理员。
对，来哦，我先说一下，我跟管理员没有那么不熟。如果他真的请我喝星巴克，
那隔壁的阿婆，
隔壁的阿婆，如果他没事拿一瓶星巴克过来，
阿婆，我多买的这瓶，这瓶请你喝，
这就有点微妙了，
有点微妙哦。
对啊，因为这个情况，你讲这个情况太不明不白了。哦，对啊，就是、
啊、就是这种陌生人收东西是不明不白啊。
没有，完全，大部分陌生人给你东西都是有原因的。比如说你帮阿伯过马路，比如说你帮他捡东西，跟你讲说那个阿伯突然八点起床，走到星巴克多买一杯饮料，谁家的门不好敲，特地跑到隔壁洞来敲你家的门，说我要请你喝星巴克，状况不一样。
好啦好啦，
完全不一样。
问你问题好好难哦。
不是不是，是你的问题啊，我很难猜，你知道吗？
是吗？
对对，非常难猜啊。就是如果你回答大方向的话，会被你抓小细节。问小细节的话，他会跟你讲说你大方向都抓不准。
哦，你真的是越来越能挖坑了。
好难哦。
对啊，好烦。
你几乎都在搞陷阱题了。好，再来边缘人的留言，他说收下后不会马上使用，回家后再想怎么处理。
送给下一个陌生人。
OK。而且送给下一个陌生人其实也蛮聪明的哦，
对啊，
不只让他烦恼，你还做他人情
哦，免费最贵，
对吧？
你拿免费东西再去做人家人情，
而且这种这种东西就是你人家真的不熟的人给你东西，你表面婉拒，好，你事实上心里假设你真的不喜欢这个东西好了，但他硬塞给你收下，其实你还是欠他一个很微妙的人情，哎，
是啊，
对吧？然后你收到这个东西，你就很苦恼，对吧？伤害性，哎，侮辱性不高，但伤害性极强，
是的，
对。
好，下一个是笑的留言，他也是说再送给下一个陌生人
，OK，
聪明。
聪明的孩子，娃娃的留言，他说看向守护神，守护神说 OK， 我就接受，但有遇过守护神要我把对方的东西收下，但也提醒我不要吃那个东西。
先说一下，娃娃他有阴阳眼，
对，
所以他看得到他自己身边的守护神。
OK， 他在猫咪的留言，他说笑笑收下，然后带回家丢掉。然后零九的留言，他说会收下，但不会带回家吃。哎，对。 对不起，带回家不会吃，不是不会带回家。
而且你没有说他要说谢谢，他要有些很有礼貌说谢谢。
对啦，我觉得大部分人一定都会是很有礼貌的收下，然后带回家再想看看要怎么处理，丢掉也好，或者是其他，
就像我把
转送给别人，
像我把它封印在冰箱，
给我去把它喝掉，把它倒掉。
倒掉，我觉得好像很糟蹋他的心意，然后喝掉我又会怕，他就在冰箱被封印住。
我帮你倒掉，谢谢你。好，那豆哥准备要去倒饮料了。我们的故事就到这边。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故事，欢迎搜寻 FBIG 轻描淡写。我们每周都会在社群跟大家有很微妙的互动哦。
为什么是微妙的互动？等一下什么意思？
也塞的时不时会问大家一些很神秘的问题。
到底哪里神秘啊？你又不帮我想问题。我每次问说，这周QA 要问什么、啊？
没有，你已经很久没有问我这个问题。
有啊，这次我有问你啊，这礼拜的问题，然后你就没有回答，我就哦，好吧，我自己想。
对，因为有的时候，坦白说，豆哥有点间歇性失忆，就是有的时候你在问我故事的时候，其实我还在想说那篇故事的主题到底是什么核心，
根本就心不在焉啊。
不是心不在焉，是我对于那个标题跟内容的联想其实蛮薄弱的。
是吗？
对啊。
所以你还记得美梦成真的故事是什么吗？
我就说我忘了。
普普的
哦，我忘了。
可恶。我以为是因为那篇故事普普的，所以你忘，就是间接性忘记。
就选择性，就是这种伤痛性的失忆也是很人之常情吧，合情合理。
那你到底还记得哪一篇故事？
反正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尤其是美梦成真，我一定会忘记，好不好？
我的天然大学长大概也忘记了。
对，那个我已经忘透了。我没有录过任何跟学长学弟有关的故事吗？没有。
那是你的黑历史。
没有，反正忘了，我没做过的事情。好，那我准备要去倒饮料咯，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Dog，
我是 Side，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